那么讲员要不要来？不要来。为什么呢？因为讲员认为我不是外邦人的使徒，我奉差遣就到以色列中间。所以呢，他正在祷告的时间上掉下一堆的东西出来，在那一包的东西里面都是那些这个不洁净的货物。那里有圣经说，起来宰了吃吧。彼得就回答说，主啊，我从小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这些是不洁净的，我不吃的。我说分别为圣的，你不可以当作是污秽的。这表示什么？观念现在受了一个大的光照，神的主权胜过律法的规条。原来律法是外天的，神永恒的旨意不是在律法里面，在律法之外，但律法要做证据的。所以呢，他不明白，他不管，我不要。因为从小在会场里面所受的教导是不吃这些不洁净之物，所以呢，那个东西就升上去了，第二次再垂下来，再来吃吧。主啊，我从小不吃不洁净的东西，我说分别为圣的，你不可以当作不洁净。他不管，再上去。这表示呢，人呢有时候要听到三次才悔改。第三次下来的时候，又说我说分别为圣，你不可以当作不洁净。他真的想什么意思的时候，原来上帝要叫外邦人得救。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外邦人是在猪肉之外，在应许之外，在律法之外，不守律法的人是不可能因行律法得救的。我是犹太人嘛，所以呢，第三次呢，我所分别为圣，你不可以当作不洁净。彼得明白了，有人就叩门，那个叫做西门的，是不是住在这里？在海约第几号房间？他下来了，我们请你去讲道。他知道神要分别外邦人为圣，你不可以把他当作污秽的，所以他就去了。他一去的时候，原来那些人已经等候好了。那些人是谁？那些人是新约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敬虔人。这个敬虔人，这个领袖是谁？是哥尼流。哥尼流是谁？哥尼流是希利尼人，是一种希腊人啊。希腊人中间，请你注意听下面这句话：凡在希腊人中间不肯承认奥林匹斯山上诸假神的，奥林匹斯山上很多假神，对不对 ？Jupiter、Mars、Io、Venus、Aphrodite 就是 Venus， 这些假神呢是希腊人，后来到罗马就变成罗马的假神，在希腊叫做 Jupiter， 在 Zeus 的到罗马变成 Jupiter， 在希腊叫做这一个 Prometheus， 到罗马叫做 Mars。那么在希腊叫做 Aphrodite， 到在希腊叫做 Venus， 到了罗马叫做 Aphrodite， 到了罗马叫做 Venus。 那你们都知道这些希腊神话里面一大堆的假神，苏格拉底是不相信这些是神，所以他相信一定有一位最高的神超过这些的神，所以呢，他就被认为是无神论者，被判处死刑，被他吃毒而死，你们都知道这些事情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希腊人中间呢不相信这些假神呢，他们就受了犹太人的影响，知道有一位最高的上帝。那这些人生活就要尽量行善，讨最高上帝的喜悦。这些人呢，圣经给了名称叫做敬虔人。所以如果你在新约里面看到虔诚人、敬虔人、虔诚人，这一句话不是指他特别敬虔，是指那些希腊人不再相信他们的假神，他们归向犹太人所相信独一真神的过敬虔生活，这个叫做敬虔人，这是专有名词。那哥尼流是这种人，哥尼流就影响一大堆人，这些人都是向善，都是敬畏独一的上帝，都是过圣洁的生活。在他们的科目的时候呢，他们发现需要一个什么东西来填满他这个宗教的，结果上帝就差遣彼得到哪边去。彼得一到哪边去的时候，看见这是敬畏上帝、行善、是有圣洁生活、等候真理来到的一群人。所以彼得讲句，原来在列国中间反敬畏神行善都为上帝所悦纳。这个是彼得生命中间第一次的恍然大悟。恍然大悟什么？犹太人中间有敬虔人，外邦人中间也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不是身为犹太人，但他们照样相信一位上帝，他们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他原来在列国中间行善敬畏上帝都为上帝所悦纳。那这一句话就被那些普救论，什么叫普救论知道吗？ universal 里面，所有的人都会得救。那你看，不一定要信耶稣都蒙上帝悦纳。其实他是说蒙悦纳不等于得救，你听明白吗？列国中间行善的人，上帝喜欢，不等于他们的行为可以叫他得救。如果他们道照他们的行为就可以得救，为什么还要差遣彼得到哪边去传道呢？所以彼得到哪边传道，就告诉他们，虽然蒙悦纳，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清楚吗？所以彼得去的时候是以使徒的身份去，这些人还没有听过耶稣的福音，彼得就对他们讲道。那我要问，在第十章圣灵降临的时候，是他们听完道以后受了洗以后，彼得说不够，再按手一次，或者是什么时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还在讲的时候，所以他们还没有接受主，还没有这个真心悔改受洗归主，就在听到的时候信心就产生了。因为信道是什么？从听到来的，神就把信心赐给他们，那个时候因信就领受圣灵，圣灵就接近他们，圣灵的死。所以请你注意哈，这段圣经你要到了第十五章第八第九节你才清楚。这段圣经是第十章，在第十五章的时候，保彼得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论他们我们都因为信心蒙圣灵接近他们，也接近我们。所以这样呢，提到三件事：信仰、圣灵、接近。在信里面圣灵接近我们，而这个信道是在听到的时候产生出来，所以信道是从听到来的。罗马书四章十三节的话，这四章十七节的话，就从这个呢，罗马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第八第九节配合啊，这个配合就是第十章的经验。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一个查，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太多要讲的，因为第一天你们问的问题太多了。那现在我们时间已经不够，但是我尽量可能尽量延长一段的时间，没有加费就是了。你明白吗？所以第十章很特别，第十章是否定两次经验，第十章是否定重洗，第十章是否定我们一定要先得救，再另外是按手才能得到圣灵，没有这个事。这样第二章的经验跟第八章的经验是不一样的，第八章的经验跟第十章也不一样，第十章跟第十九章也是不一样的。比较像的八章跟十九章，八章是有一个人去传了道，他们受了洗；是十九章是一个人传了道，他们受了洗。然后呢，使徒来的时候再按手，再按手，他们再要受圣灵。所以第八章跟第十九章常常灵恩派拿来用，对你说你还没受洗，你还没受圣灵的洗，你只有受水就不够，要受圣灵的洗。再加上一个中国的江端义，我给他改名叫江义端，他不但受水受圣灵，还要受血的洗，所以三种洗他才甘愿。其实这个都是呢标新立异，不明白全本圣经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啊，请你注意听啊。这样第二章因为使徒自己领受圣灵，没有人按手；第八章因为去传福音的是腓力不是使徒，所以要去按手；第十章使徒自己去，还没有按手圣灵就赐下来了；第十九章所传的是约翰的洗，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使徒去呢还要再重新按手。那你说呢？糟糕了，一定要有使徒按手才真正受圣灵，那我的教会牧师是陈主任，他不是使徒怎么办？那么是不是陈左人做牧师了以后还要另外一个使徒来按手？那使徒在哪里？叫彼得死里复活，因为唐崇荣也不是使徒，比利格莱也不是使徒。所以这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那个时候要使徒去 confirm 才追认他是真的教会，而现在不需要？请你注意，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同先知的什么根基上面，而那时候的教会要建立在使徒的根基，怎么证明他们有使徒的根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启示完成，所以所有的教就听这个讲道，听那个讲道，像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谁讲道谁就用大声一点把真理定下来，大家就看声音大的就以为就是正统，很可怕的。所以等到新约圣经写成了以后，完成之后，凡是照着圣经教导的教会都是建在使徒上面， 明白吗？啊，那个时候呢，圣经没有写成功，所以那个时候一定使徒还在的，要去承认这个教会是我承认的教会，我给你按手。使徒把他们的信仰纠正了，自己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因为使徒来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才是真教会。所以这是第二、第八、第十、第十九章四次圣灵降临下总意，真正的中心点，你明白吗？好，有什么要问的？小的时候到教会去受洗的，那婴孩受洗；长大的时候是坚信礼，不是再洗一次。坚信礼就是承认信仰，那么就坚定了，不是再洗一次。坚信啊，就坚信是这样的。比如说，在我教会中间，小孩子，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啊，以水预表圣灵降临在你身上。那么这个孩子还没有自己的信心，他就是因为父母把他带到上帝面前。那么如果你说还没有信，怎么给他施洗呢？照样的，他还没有信，你怎么给他奉献呢？所以那些不赞成婴孩受洗的人，就用婴孩奉献礼。婴孩奉献礼也是把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奉献，因为他没有信，怎么可以奉献？跟还没有信怎么受洗一样的道理。所以现在不辩论那个事情。那坚信你的时候，我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行坚信你，使你信仰得着坚固。你如今长大了，你已经从西道的中间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我现在接受你在教会里面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友，是这个意思。所以坚信就是说，从前的习乃是在你还没有西道以前，跟着你的父母到主的面前。因为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现在你长大了，你自己要西道，自己要真知道你所信的是谁，然后你在众人面前表示你承认你归入教会，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问题？耶稣基督为门徒吹气，你们受圣灵啊？那么到底那个时候他们受了圣灵没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说，不多几人你们要受圣灵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升天，等到圣灵降临，他们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那个二十章是一个应许，这个是一个领受，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呢，二十章是耶稣基督用一种行动来预表他就是真正赐圣灵者，我给你吹气。那请你注意，我昨天讲了哈，圣父创造的时候吹气，圣子应许圣灵的时候吹气，圣灵默示圣经的时候吹气，除了这三个位格是独一上帝的真神以外，没有先知们可以说我吹气你受圣灵，也没有使徒可以说我吹气你受圣灵。所以 Benny Hinn 是冒犯，他太大胆了，他不知道他是谁，他吹气，他的气一定味道不好，不好受。你不能接受人吹气，把它当作以上帝的吹气等量齐观。虽然很多人倒下去，我告诉你，叫人倒容易，叫人起来很难的。你叫他吹第二次，那些站起来很难的。他就很多人倒下去，他再呼一次，那些人就自动站起来，很难的。上帝要人站起来，不是要人倒下去。大家说，倒下去的事情，这个是心理作用。一个人看见大家都这样，轮到我多么好，有这个经验，预备要倒的人呢，一定倒的。如果你不预备倒，你根本不要倒，你靠着主在他的聚会中间，没有人可以叫你倒。不相信你看看，我几次他们要活倒，要我没有办法的。他说你的灵很强，我的灵怎么强到把圣灵抵挡住呢？没有这个事情。我曾经叫人倒下去，但是因为他冒充圣灵，我说你跌下去吧，我奉主的名叫你跌下去，他就马上跌下去。很直接，一跌下去马上整个人完全好像这个累到没有办法站起来。刚才是很勇猛很有精神的。他们常问是为什么呢？我说我不能说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看不见出到哪里去，我叫他跌下去你就知道他跌下去。 他一跌下去，他我叫证明刚才他的灵不是圣灵，我那样做，我那个圣经也没有例子叫人跌下去，我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如果有时间我再讲这一段的事情，现在不讲了，因为我要多讲圣灵，不要讲关于邪灵的事情太多。有什么题？等一下，圣经说那些长老可以为病人抹油按手，所以按手的礼我想不一定是叫做失传，我们还可以做的。不过按手的人为什么给人家按，你一定要清楚。灵恩派有一个观念说，你要按手，能力才从你身上出去，能力不出去，新的不进来，你变成死海。所以叫 release of the power， 这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他们是从哪一种观念把它带到宗教性的结合的起来，我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17岁就开始给人家按手，我不在灵恩派的教会，完全没有灵恩派的影响，但是我每次为人祷告的那些有病的人，我就按着他就为他祷告，求主医治他，求主叫撒旦离开他。那我后来习惯了这几句话， 我不知道神就这样引导我。有一次呢，我17岁奉献做传道，有六个月，有一个老病人也是姓唐的，那么呢他呢病得很重，我在他的亲戚里面做家庭教师，所以他们叫我去为他祷告，我就去祷告，我骑脚踏车17岁到医院里为他祷告，我祷告的求主医治他，我不是按手就大胆把鬼赶出去那种按手，我是抹按在他的头上摸着他，那么为他祷告，是这样。后来我就讲主，就叫撒旦离开他，求主你的爱充满他，你与他同在。我祷告完了我就回家了，回家第二天我的妈妈去祷告，他们就告诉他昨天发生的事情。我妈妈说，你知道吗，昨天上帝用你。我说什么事啊？你去为那个老人家祷告的时候，你还没有进去以前满房间都是鬼，后来你进去了，你祷告，祷告奉耶稣的名叫撒旦离开他，全部鬼跑掉了。那么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也不进去，我才17岁，胆子也不会很大的。那我还没有去年，他看见满房间都是鬼，所以他对他太太说，这些人叫他出去，叫他出去。他太太是什么人什么人，因为房间没有人了，没有一个人嘛。他说这个有脚的，这舌头伸得长长的，就那些什么鬼都在旁边一大堆，他的嘴就叫他们出去。这个时候我进来了，我进来我祷告，就在我的习惯讲那句话，主啊求你叫撒旦离开他，求主你赦免他的罪，求主医治他的病。我一奉耶稣的名的时候，他说突然间那些鬼全部就跑掉了。所以他就对他太太说，那个什么名，那个什么名，一讲他的名鬼就走了。他太太就想刚才到底发生什么，就告诉我妈妈，我妈妈就告诉我，我就发现哎，原来神的能力是在信徒身上的，所以你们不要等有恩赐才医病，医病是恩赐，赶鬼是权柄，你们每一个人身上已经有权柄，你要勇敢，你要真正信仰神的话，就是这样。所以我常常就为人祷告的时候按在他的头上，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传道人，我还没有念神学，我就是一个见证，但我知道我已经奉献做传道。所以自从我奉献做传道那一秒到今天，没有一秒钟怀疑过我是不是上帝的仆人，我有非常坚决的信心， I am the servant of God, I'm called to serve, I'm called to preach, I'm called to evangelize others。 所以这个信念使我到的地方我就用神仆人的身份讲话行事代祷。那这样鬼，我们赶鬼的经验很多次，有一些病也医好，但我不提这些，因为我们蒙召不是告诉人家我怎么厉害，蒙召是传福音的，所以传福音的时候要以基督为主题，不可以撒旦为主题。每次提到罪的时候要讲神可以赦免你的罪，每次提到撒旦的时候要提到基督已经得胜撒旦，免得我们又上撒旦的当，替他免费做宣传者。有一些传道人口里不充满主的话语，充满鬼神的故事，你明白我的话吗？我们变成不是传真理传耶稣，一天到晚传鬼神，有一些传道人口里讲的都是鬼啊神鬼鬼鬼鬼鬼这些事情。 怪不得有一次纪志文牧师呢，我们请一些神学家来讲鬼神的事情的时候，讲完的时间到了，我要再延长半个钟头可以吗？那个德国人，那么人家就问纪志文牧师，可以再给他半个钟吗？他说什么？他在我旁边叫他停止，鬼话连篇叫他停止，鬼话连篇，不可以再讲了。我们不要太多讲鬼的事情，要多讲主的事情。阿们。还有什么题目？ OK， 那这个很好的题目，在印尼1969年的有一些教会就开始，灵恩派的教会跟五旬节的教会就开始对受洗到底要用什么名起了很大的争执。有的说明明马太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是呢一些灵恩派说那是圣灵没有降临以前，圣灵降临以后说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他们不要用父子圣灵的名。原来他们对三位一体也不明白，也不明白说为什么要耶稣这样吩咐喊他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所以现在我的教会我施洗的时候，我奉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名，就是父子也就是耶稣基督以及圣灵的名给你施洗。我这样讲，这样就使大家知道我是奉耶稣的名，因为耶稣是神，但是这位神不是耶稣独一位的神，是父子耶稣基督以及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给他们施洗。那这不表示那个后来使徒行传第二章或者第十九章奉耶稣的名给他施洗是表示他们错了，不是，这表示呢他们在那个时候要用这一位被认为是人的耶稣以神的身份给他们施洗，是圣灵，但是其中子就是耶稣基督，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注意啊，耶稣一定要被高举起来，圣灵来了是要荣耀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受羞辱的神，你明白吗？他来做人的时候，人不以神的身份待他，把他当作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一个拿撒勒人，加利利能出什么？你这个肉身一点没有家境没用，让我们炫目的，他们就辱骂他，吐口水他身上。所以基督一定要得回应当得回的荣耀，所以一定要荣耀基督。谁能荣耀基督呢？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有圣灵能平反耶稣基督，我用共产党的名词，能使他得到应当得到的荣耀。圣灵能，所以圣灵来要荣耀我，因为耶稣在地上你们羞辱我，圣灵来要荣耀我。所以我们如果不荣耀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基督的仆人。保罗甚至说我是奴仆 Doulos， 我是耶稣的奴隶。奴隶是什么？不是做事的，是终身没有主权，已经被卖给主人，生到死是主的人。是，这就是圣灵内住以后，那么你一定要顺从圣灵，体贴上帝的事，你就不体贴肉体。那基督徒只有两个选择，有了灵在心中，他顺从圣灵的时候他就是生命平安，顺从肉体的时候就是罪与死亡。这里的死亡是指肉体的，不是指灵性的。那么基督徒呢就变成顺服圣灵呢，或者顺服身体。顺服身体就变成在情欲中间过生活，顺服圣灵就在神的旨意中间过生活。所以到加拉太第五章就说，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使你们不能做你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做基督徒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从前是很自由自在的犯罪，没有自由回头，现在他呢在不自由的中间，有神的灵要他行善，有肉体的情欲要他犯罪，所以他在其中挣扎，过一个很痛苦的生活。做基督徒有基督的痛苦，正像进到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不是坐在沙发享受上帝的应许，是要与迦南人征战才有安息的一天，一样的情形。很多基督徒是困难中间不知道呢，他以为啊坐享其成，我这救了就交托主，他一定给我一切最好的，不是的，这是很危险。好，我们时间不够，要继续下去了。所以这四次圣灵降临，明白了没有呢？这四次圣灵降临，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已经传了福音还要再彼得去呢？因为那时不是建在使徒上面。为什么已经听了道还要再保罗再去？因为那个是阿波罗，不是使徒。那为什么现在的教会没有使徒可以的呢？因为圣经写成功了。如果你的教会是建立在 使徒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正统教会了。建立在使徒先知根基，什么意思呢？就在旧约同新约完整的教训上面。所以教会不用道建立，不用新旧约圣经的神的话来教导门徒，那个教会一定是脆弱的。没有神的话的教会是一个失败的教会，没有上帝的话教会，多少花样都是沙土上的建造。如果有神的道做根基呢，那就是神自己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上帝的家，是真理的什么柱石同根基。教会离开上帝的真理就不是教会，教会没有上帝的真理做主就不像教会，教会违背上帝的道就是挂教会的名的社会，就是抵挡上帝的这个团体，很危险的。所以你们在归正学院记得一句话，一直在道上建立，在道上建立，道上建立，在道上建立，用道的原则去侍奉，用道去建立信仰，用道去建立教会。阿们。这个以外不必谈，你不要走这条路，你不必来上课。我们没有时间这个花时间栽培那些根本不是要在道的真理上建造自己和建造上帝家的人，你得用神的道，用神的真理来建立上帝的家。这四样的经历你明白了，那现在我问你，什么叫做圣灵的洗？谁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洗什么感觉？什么感觉？辣辣的，热热的，触电一样的。不一定，有人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很大的感应，好像 Finny。 有人圣灵降在他身上一点点动静很平静，好像 Moody。 有的人悔改的时候整个身心灵大受震撼，像保罗。有的人接受主的那一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像彼得。所以不要凭感觉领受应许，要凭着神的话来产生信仰。记得啊，保罗得救那一天摔在地上，两眼失明，又被拖到人家家里，三天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睡。啊，保罗的得救是很可怕的，好在他得救一次。彼得得救的时候，什么动静都没有，就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那我得救的我。是难过的不得了，奉献的哭到满身都是眼泪，整个百亿全面都是潮湿，都是眼泪，就这样奉献做传道。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我不可以用我的经验强迫在人身上，你要这样，不然你就没有真理。那个是用经历定夺真理，我在上前几天告诉你，用真理来批判经验，用真理来引导经验，用真理来否定假的经验，这个才是正统的路线。阿们。神的道一定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好，我们现在我要跟你谈到哈，圣灵怎样使一个人从不信主变成信主，好不好？那么在这个个别的经历中间呢，是从听到受到怎样的感动呢，怎样一步一步到最后变成一个基督徒，变成基督徒，圣灵在基督徒上又怎么做工？那么这个呢是比较从前我叫圣灵的不大同的地方，请大家注意，我们现在看圣灵在人心中怎么样做工。人是因为道产生信心，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一定要接触上帝的道。接触上帝的道的时候，那么上帝的道透过谁讲出来？透过被圣灵膏抹的人讲出来。所以讲道的人如果没有灵与他同在，他讲的道就变成普通的演讲一样，听的人就哇，口才不错，材料丰富，态度好，衣服不整齐，今天忘记剃胡须啊！那听的人就看这个人的外表，没有听见道，没有听见信息，没有听见信息中的能力，没有听见道与自己的关系。所以呢，如果圣灵与你同在，我告诉你，你就变成一个很尊贵的神的出口。所以你们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若脱离卑贱的事，成为贵重的器皿。你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你要脱离卑贱的事，我就使你成为我的出口。谁讲的话？上帝对耶利米讲这句话，保罗对提摩太讲同样的话。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情，成为圣洁，就必合乎主用。 那上帝对以利米说，如果你脱离卑贱的事，你就成了我的出口。所以上帝用一个圣洁的人，那以赛亚要为上帝传道蒙召的时候，他现在活在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我又活在嘴唇不洁净的人中间，上帝的使者就从坛上拿起火炭来，就烧了他的嘴唇，洁净他。被神洁净以后，你的口讲的话就有圣灵同在的能力。每一个传道的人站在台上，如果没有能力，宁可不开口，因为你每开一句口，都在彰显你的愚昧。多讲只有彰显你的学问，没有神的能力同在，对会众一点没有帮助。所以呢，彼得讲一句话，我们为这些事做见证，上帝的灵也为这些事做见证啊！这个是传道成功的秘诀。When Spirit is working together with you, anointing you, so your work is efficient. 所以我们看这是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的话，传道的人做见证，做什么见证？为这些事做见证。这些是什么？就是基督的生、基督的死、基督的埋葬、基督的复活、基督福音的这些历史事迹。你听清楚了，神在时空中间赐下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生、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历史事迹 ，the historical events。如果这些东西不是 historical facts， 不过是一种凭空想出来的理论的话，这不是福音。福音之所以是福音，是在时空中间神的干预、神的临在、神自己来成全的。所以 the second person of triune God came to the world, died on the cross, and resurrected from the death. 这样神天上的计划地上彰显出来，天上永恒的旨意在历史中间成全，在时空中间实实在在神的同在。那为这些事做见证表示什么？你是历史福音所有事迹的见证人。我们今天传道的，你自己信不信呢？如果你自己不信你所传的，那宁可不要传。 You only speak everything you believe. You are convicted first. 这些话先使你坚信，征服了你，你信这是真理，然后你传。你传的时候，那话就带着能力，因为这是信仰的能力。我们因信，所以我们也说话。这句话是谁讲的？保罗讲的，在哪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这瓦器，保罗是金器，我告诉你，我们这些才是瓦器。保罗这么大的才干称自己是瓦器，你好意思称你什么器？你明白吗？当最聪明的使徒说我们这愚昧的，那么教会就有希望了。不要读书的人说我们这愚昧的，本来就愚昧，教会就没有盼望。保罗是金器，称自己是瓦器。保罗最聪明，说自己是愚昧。上帝拣选愚昧的，叫智慧人羞愧；上帝拣选软弱的，看他多么谦卑。保罗说：“我这瓦器有宝贝藏在其中。”难道他说什么？我们因信，所以我们得说话。所以 you speak out everything you believe, you only preach what you believe。你真的信，你传的时候，那么你是信仰跟真理结合在一起，因为你信真理，你忠于真理。那么赐下圣灵启示真理的圣灵是真理的灵，就与你同在。所以你说要神用我怎么样？很简单，你忠于神的真理，你讲真理，诚实实的传真理，那赐真理的圣灵一定与那些忠于真理的同在。虽然你的恩赐不如人不要紧，有的人讲我很大声没有果效，有的人慢慢讲很有能力，因为他信。所以结果人从灵界里面体会到你的心灵有某一种力量是别人没有的。你要注意啊，你不要自卑感，你为主做见证，你真真实实诚诚实实传上帝真真实实的道，而且以信念、以信仰、以信息传信息。那这些呢，信仰的力量就使你使众人看出主的灵在你身上。所以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所赐给顺从之人的灵也做见证，这叫做什么？双重见证。所以圣灵怎么工作？圣灵先与真正传信息传福音的人同证， 这个同证双重见证是圣经原则，是别的宗教没有的。所以呢，当你说穆罕默德得到上帝可兰经一切的启示，上帝的话怎么会赐给一个人呢？福音是四个人写的，因为圣经旧约也好新约也好，见证不可以单独，一定要多数。耶稣基督，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我做见证，父也为这个事做见证，你们不经经也为这个事做见证，我所行的事为做见证，你们又是我的见证。所以这是多重见证，多重见证是圣经的原则，多重见证就是一个能力，而圣经不许可单独见证，单独见证可能在谎言中间加上肯定，这样就欺骗别人，上帝不许可。所以呢，你做见证的圣灵给你做见证，那怎么办呢？你就像史提凡，我很喜欢史提凡讲道的时候有两个原则，他用智慧与圣灵讲道。大家说，众人抵挡不住，这个是什么呢？智慧与圣灵两种元素的宣道学。我教宣道学一生只有两次，因为我感到自己不会讲道，不敢教宣道学，所以我讲到比别人次数多得多啊！每次讲的我先否定，宣道学是可以 transfer 的，就是用我教导的经验的方法，那你跟我照样需要画葫芦，你也可以宣道。没有 no copy no imitation of homiletics， 宣道学是个人的挣扎，以至于到最后圣灵印证你所讲的道，那是你的宣道学。每一个人自己挣扎得到自己宣道的一套的知识同学问，那是挣扎来的啊。尸体反正自用智慧以圣灵讲话，众人抵挡不住。今天高言大志，只有智慧没有圣灵同在，你没有能力。所以圣灵与真实传道的人同做见证的时候，那么呢，这一个人对圣灵的责任只有一样，绝对顺从。因为上帝是把圣灵赐给什么？顺从的人。记下使徒行传五章三到二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所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你顺从圣灵，你忠实以上帝的道，圣灵做见证。好，现在道传出去了，大家看这里，道从人的口传出去，传出去的时候什么力量一同出去？圣灵说，因为圣灵一同做见证嘛。那么听的人呢，就听见人的话，但是话里面又有圣灵的声音，所以他现在也有一个责任，他顺从这个见证，圣灵就赐给他了，你明白吗？所以圣灵就从讲道人的身上，借着道的分享，就进到那些接受这个见证的人身上。所以这句话双重意义，第一重意义，你顺从圣灵讲道，圣灵与你同在；第二重意义，那些听你做见证，你顺从圣灵，圣灵就赐给他。所以圣灵是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灵。那么那些听到的人，听了以后，主啊，这是你的话，主啊，我顺从你圣灵所做的见证。他一顺从的时候，话进到心中，圣灵也进到他心中。所以你什么时候领受圣灵，谁领受圣灵，我告诉你，圣经只有四点提到的。第一，一个领受圣灵是一定是一个听到的。一个人没有照着上帝的道，他说他领受神，你不要相信他，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顺从什么？顺从见证。什么见证？这些事的见证。什么事？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这些事就是福音的道。福音的道传到哪里，哪一个顺从福音的道，这个人就领受神。这是第一样。第二样，顺从道以后，哪一种人就更进一步的证明他是真正顺从，悔改的人，听了道不肯悔改的人，听了道抄抄再去讲的，这个是偷上帝的话去做自己的奖章。那归正学生如果在这边上课是专门来这里找材料奖章，你就有灾祸。你要让这些道先进到你的生命，改变你，充实你，使你真正融化，然后再去做。有一些人很会写书，我来看他这里面是我的奖章。我告诉我有时候很难过，还有一些学生把我的奖章拿去做他的作业。在纽约有一个人说，唐牧师对不起，你的奖章在我的作业里面，在审宣我交上去了，老师很称赞。我受称赞的很不好意思，因为这是从唐牧师奖章拿下来的，现在请你原谅我。 我说你自己求主原谅你，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们不要照奖章抄奖章，照书本抄奖章，因为这个不大好。你要自己挣扎出来的真理，那个就有力量，否则呢就是这个移民厅的工作者，你懂不懂？照书抄书啊，我不是说的真理是某某人特有，你不可以有，但你自己要消化了，明白了。还有，如果你引用谁的话，你应该勇敢说这是谁讲的，免得你变成一种专门偷别人思想的人，就是不大好。好，那么这个人听了道以后，他领受了圣灵，他领受以后，他就要悔改。所以圣经第二处提到谁领受圣灵，提到悔改，那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九节。两，我们要怎样才可以得救？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第二样是悔改，你顺从神的道以后，你悔改，你就领受圣灵。第三样，你就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上帝赐圣灵给他做印记。这个记在两段圣经，第一段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第二段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所以信耶稣的人，上帝把圣灵赐给他做印记，直到他得赎的日子来到。这个是以弗所一章十三十四节，加拉太三章十四节，因信耶稣基督领受了圣灵。所以呢，你顺从道，你悔改离开罪恶，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那么圣灵就进到你心里面。第四样，上帝把圣灵赐给那些寻求他的，你求上帝圣灵，上帝不会给你舍，你求这个什么，你求的是圣灵，上帝不会给你舍。耶稣基督说你求圣灵，那么求圣灵到底对不对呢？也讨论一个问题，求圣灵，求圣灵不等于向圣灵求，请你注意哈，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他们呢在传统的教父神学思想里面听到一些话语，就是圣灵应当受崇拜，因为他是神，神是受敬拜的，所以受崇拜受敬拜，结果呢赞美诗里面的赞美征服神之圣灵，对不对呢？但是向圣灵求这件事，圣经是没有写的。圣灵啊，来吧！圣灵啊，我求你施恩给我吧！没有，所以圣经没有这一条。所以崇赞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圣在、圣在、圣在，把圣、荣、尊、贵都归给圣父、圣子、圣灵的这种崇敬的行动，从敬拜的行动。是有的，圣经是有的，但是向圣灵求是没有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不是我们祈求的一个对象，圣灵是帮助我们懂得怎么祈求的一个保惠师。所以请你注意啊，怎样祷告是正确的祷告，在灵里借助基督向父求，大家说，在灵里借助基督向父求。所以当我求父的时候，透过耶稣基督，耶稣你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在子的功劳，在圣子的名里面向父求是对的，那么借着圣灵的帮助来到父的面前是对的，借着圣灵的帮助靠基督的功劳向父求也是对的。向圣灵求本身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圣经没有一个人求圣灵啊，圣灵我求你，没有这个事情。所以 Benny Hinn 的 Holy Spirit Good Morning 这是从哪里来根据？没有的，全本圣经没有直接向圣灵讲话，或者直接以圣灵为祈求的对象，没有这个事情。你可以看，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哇他更属灵，他更懂圣灵的事情，他乱懂圣灵的事情，乱讲圣灵的事情，一比到圣经的时候是违背真理的。所以你不能因为他多谈圣灵就以为他是圣灵专家，不是的，多谈圣灵而不照圣经的是污蔑圣灵，是违背圣经，是弄坏对圣灵应当有的正面同正确认识的形象。这你要谨慎，没有向圣灵求的事，也没有对圣灵讲话的事，你注意啊。 所以圣灵是帮助人祈求。圣经两处，第一处是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上帝说我要赐下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所以上帝把圣灵赐下来就是恩典，这恩典临到一个人，这个人就会向上帝恳求。所以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变成一个爱祷告恳切祷告的人。这是圣灵给人有祷告的热忱，祷告的恩赐，有祷告的力量，祷告的坚持的能力。圣灵是上帝施恩叫人恳求的灵。那么呢，新约里面呢也有一节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我们原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上帝的圣灵就使我们懂得怎么祷告，因为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圣灵帮助我们祷告。我们原不知道怎么祷告，是上帝赐下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圣灵帮助我们祷告，而不是叫我们向圣灵祷告。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凡是圣经没有的我们不能说是对的，凡是圣经所有的我们也不能说是错的，凡是圣经教导的我们要去遵行，圣经没有教的我们不要加上去，好不好？因为无论加什么减什么，上帝都会生气，我要使你从这个生命树上，生命树上被除去。上帝不许可我们在圣经上加上一些不是圣经的。那么如果你在教父的神学发现有些很伟大的东西，还要把那些东西跟圣经对照，凡是与圣经不相同的，虽然都怎么伟大，你要把它当成次等的东西，因为这神的话是直接是真理，其他对真理的解释是有人的主观因素在里面，就是神的道是直接是真正是根源是实在从神而来。阿们。 OK， 那这两样清楚了，那这样呢，一个人领受了圣灵是因为第一他顺从上帝的道，第二他实实在在肯悔改，第三他肯信耶稣基督，第四他求主给他圣灵，不是向圣灵求。那圣经提到这四种人是圣灵赐下给他的，那这个人领受圣灵以后怎么办呢？我们要先再从第二点，就是在信耶稣基督以前，他悔改以前，他怎么能够相信这些道，圣灵做什么工作。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跟第十六章，你们的作业，基督约翰福音中的圣灵论，你们的作业，约翰福音中的圣灵论，把约翰福音里面所有有关于灵，有关于上帝的灵，有圣灵的经文全部把它这个选出来，然后做一个整理，从里面慢慢去发挥，去了解圣灵论在基督的应许中间，特别是约翰福音到底什么内容在里面，这是你们的一个作业。那耶稣基督的约翰福音十四章跟十六章里面是有很多关于圣灵的教训，是超越了全本旧约有关于圣灵应许的话，而且也启发了以后所有的保罗书信其他的书信中间论到圣灵的事情，也使我们可以有关键性的了解使徒行传圣灵为什么这样做工，这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四章到十六章里面提到的。有人说十五章里面好像没有提到圣灵，但有一个解经家这么说，耶稣基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有没有啊？如果你们有了枝啊，那个枝是什么呢？就是把基督跟枝子中间连在一起的圣灵的工作。所以那个葡萄树跟枝子中间那个枝，那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约翰福音第五十四五章好像没有提到圣灵，其实其中有圣灵工作的一些意义在里面表现出来。好，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跟十六章里面提到一件很重要的圣灵的工作，就是猛猜到世界上最大的工作，圣灵自己是把上帝的道带到人间是最大的工作。那圣灵被猜到世界上来要做的最大的工作是什么？不是圣灵自己把道带下来的工作，是道告诉我们圣灵被猜到世界来给教会做最大的工作是什么？荣耀基督。你注意啊，圣灵的工作就是荣耀基督。所以凡是一天到晚讲圣灵的人，这个人呢就可能偏离这一条，因为圣灵本身不是要人一直讲他， 圣灵本身要人听他讲关于耶稣的事，圣灵爱讲耶稣，使人认识基督，不是认识他。那么圣经上有一个人在地上高举耶稣基督，不是要人认识他，那个人是耶稣的先锋，是谁啊？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来不是你们来认识我不是的，施洗约翰就是要人透过他认识谁？耶稣基督。所以圣灵的工作就像施洗约翰这样的工作，施洗约翰在整个历史中间是耶稣基督的先锋，圣灵在人得救的事情上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先锋。所以圣灵来了要荣耀我，他要为我做见证。十四章十六章提到这两件事，十四章提到他要为我做见证，十六章他要荣耀我。所以圣灵到地上被差遣来最大的责任就是荣耀基督，使人认识基督。所以一个要认识基督的聚会，如果圣灵没有做工，讲道的人多么可怜。我们如果在这个聚会中间讲道，讲的讲的天花乱坠，讲的头头是道，讲的每一条都清清楚楚，但是圣灵不做见证，不荣耀基督，你怎么叫人信耶稣呢？你在辩道训里面听陈卓仁博士讲过几句，哪一个人因为同人辩论叫在人家信主的啊？你胜了理论输了人，你记得这句话吗？你辩论到你胜的时候他更不信主，求主你把我弄到这样害羞，使我都败了，这样的人这么坏，我怎么要信他的？有许多人变败了，但是心坚守爱主同真理，一面苦一面受逼迫，一面说不过那些雄辩的大才，结果那些人回家不能睡觉就信耶稣，就因为你失败他信耶稣。所以不是说变道就不要紧，是说呢，你如果没有圣灵工作的那种特性，你也不知道他怎样做工，圣灵不与你一同做工，圣灵不做见证，圣灵不荣耀基督，你所讲的一切都变成什么？都变成一个空洞的理论。所以圣灵的能力很要紧。宋尚坚呢，他自己讲一句话，我唱歌不像王赞，我讲道不像纪士文，我什么什么不像什么人，但是他最后讲一句，但是我老宋拼老命。他讲这句话人家就流泪了，这就是那个时代他们常讲的一句感动，感动。现在感动这两个字很少从传道人口中讲出来，受感动，受感动。纪志文常讲受感动，好的传道人叫人受感动，很感动，很感动。这感动就是圣灵在他心中呢，改变他心情的刚硬，给他柔软下来，光照他的思想，给他看见自己的软弱。那圣灵一做工，人就感动。所以呢，圣灵荣耀基督。那当你传道的时候，你不是传基督，圣灵就没有机会荣耀基督。所以如果一个人讲道不是为基督讲，不是讲到基督的身上，不是把基督彰显出来，这个人到底讲道要做什么？马丁路德说，你应当在每一篇圣经中间看见福音，你才知道整本圣经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无论是律法，无论是先知，无论是诗篇，无论是历史，无论智慧文学，里面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要把耶稣基督讲出来。所以呢，耶稣基督也从诗篇、从律法、从先知告诉他们论到他自己的事情，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你在经卷中间读出基督，你就读出上帝的智慧，你读出基督，你就明白上帝永恒的道，你读不出基督，你就知道文学宗教伟大的作品，你明白吗？你讲道也是如此，你讲是为基督讲，你讲的时候呢，把基督高举起来，当你一讲基督的时候，你的心真的尊重基督，圣灵不可能不做工。你为什么怕圣灵不与你同工？只怕你不是为基督讲，你不是讲基督。如果你是为基督讲，你是讲基督，圣灵不可能不做工，因为圣灵被赐下来就是要荣耀基督，这是秘诀，这个是 true secret of preaching. We preach for Christ. You preach for Christ, and the Holy Spirit will surely work together with you. 圣灵就见证基督。那么先圣灵见证基督的时候，人就看见耶稣的荣耀，看见何况有一些好像年纪比你年轻的，你就不会得罪什么。但等你听到有些老师哇讲得这么精彩这么明白，你就会谦卑下来，有没有啊？你们有没有谦卑下来？ 如果你他不伟大，你怎么会卑微呢？如果他不广泛，你怎么会狭窄呢？如果他不丰富，你怎么会贫穷呢？所以如果你把基督的伟大彰显出来，人一定感到自己卑微。如果你真正让基督的荣耀彰显，他一定感到自己很卑微的，很羞辱的。这是一个秘诀，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今天之所以讲道没有果效，因为什么？人没有在道里面看见神何等伟大。你注意听这一句话。有的人以为教会增长要用什么办法多见证啊什么？我告诉你，教会增长跟讲台绝对不能没有关系。你注意听下面的话。当一个人听到听了，最后发现这个不是个礼堂，这是上帝的殿，你就讲道成功了。他发现这不是普通聚会，这是神与我相聚的地方。The place where I encounter with my God， 你就成功了。所以如果一个人听到最后有后面的是四个步骤，四个觉悟，你是很好的传道。第一，他发现神是真实存在，就在今天聚会里面我感受到了。第一，第二，这位神是又伟大又真实，而且是现在正在对我讲话的神。God exists. God is great and speaking to me. 第三，他所讲的正是我生命中间需要的，因为他的话要解决我一些的困难。第四，我怎么可以自己来？我应当把这些也分给别人。下次这样的聚会，我一定带别人来。如果你的听众有这四样，你的教会一定增长。所以 church growth 不一定要到富乐期都才会的。 church growth 就在上帝的道中间找到了秘诀。我再重复好不好？你听到有没有感觉到？哎呀，神实在是伟大，有没有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啊？第二，他正在对我讲话，哎，我的生命到了这一刻，竟然听到神的话，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就在今天这篇讲章里面，我看见神正在对我讲话。第三，他所讲的正是我需要的，是我生命中间最需要的。他供应我，回答我心中需要。第四样，我要叫别人与我一同得到这个好处。你这四样都觉悟了，你的教会怎么会不兴旺？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 church growth depends on how God's word is working among the audience, how the Holy Spirit is illuminating about the audience, 听众怎么感受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告诉你，圣灵荣耀基督的结果，就给罪人看见他们自己的败坏，他们自己的卑微，他们自己的羞辱，他们的需要。所以圣灵怎么做工？我讲圣灵论，我不是他们论圣灵，我要给我们一面经历到圣灵曾经怎样在我生命中间做工。那我们盼望主 Do it again Lord in my life, Do it again Holy Spirit in my ministry, 求圣灵在我的侍奉中照样做这样的工作。阿们。所以圣灵荣耀基督，荣耀基督的结果就是给人发现他自己多么羞辱，多么肮脏污秽，多么卑微，多么可怜，多么需要。那圣灵做工了以后呢，就开通这个人，开通这个人的心窍的时候，有三个位格的步骤。第一，使他明白真理。哦，我明白了，现在我明白了，我就悟了，我知道了。这个是理性功用，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上帝面前不透过理性被真理这幅的这一个步骤。 The surrender of your created reasoning to the revealed truth， 你被造的理性降服在蒙启示的真理面前的时候，这是你的理性每被圣灵感动所做的第一步的工作。你会不会说我主啊，至少你的灵我不明白，就是随便信。你会说啊，这是道，这是真理，哎呀我明白了。你一面听了一面慢慢降服下来，你的心慢慢折服下来，你理性慢慢降服归回真理。理性归回真理就是什么？信仰就是浪子的回家，理性的回家，感情的回家。理性归回真理，感情归回圣爱，意志归回神的旨意，这个整个位格的归回，这个叫做信仰。所以我的观念中间，信仰是很美的事。信不是迷信，不是强迫的信，不是乱的信，不是模糊的信，不是乱来的信。信仰是看到真理我降服，看到神的爱这么大我顺服，看到神的意志这么重要我愿意把我的意志归向他的意志，这个叫做信仰。 圣灵做这个工作，圣灵做这个工作使你第一明白真理而顺服他，第二你爱所听的道，你渴慕更明白，第三你享福在真理下面，让真理控制引导支配你，那么这样呢，圣灵就使你变成能够信，圣灵就帮助人信，帮助人信就把人带回上帝的面，带回父的怀抱，带回真理的权威的下面，带回他的爱的里面，圣灵是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最后呢，我们的心这样滋润，这样感动，感到神这么可爱，我们感到我们这么离开主这么不应该，我们就在那个时刻的很愿意马上就跪在上帝的面前。你讲道讲完了，人家哇你口才不错，你今天穿的衣服很漂亮，你是失败的传道人。你讲完了他说，主啊，我原来离开你这么远，我今天回来你是好的传道人。你明白吗？宋博士讲到的头发乱七八糟，拿一个手巾，有时候衣服穿的拖来拖去，穿了好几天，有大汗一直流。但他一讲每一个举动，人家就知道他正在讲一个真理。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在某一个时段中间，现在主你注意听，耶稣说的，圣灵来了，他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我今天要专解释这三句话。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台上多么多这辈都没有用的，以你越这辈他越讨厌你，但当他自己这辈自己的他不敢讨厌自己，你就成功了。你这辈他都跑了，他讨厌你讨厌半死。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灵做工完了，他自己这辈自己，那是最好的。哎呀，我怎么这么不好？我怎么这样抵挡上帝？我自己这样不可以。他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那么你的教会就看见了神做工，那些听到的人就会悔改。这是圣灵的工作。责备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神的审判带到自己内心的深处。人呢，最好自由犯罪，没有审判。人最好呢，自由行恶，不必有公义的制裁。但当神的审判才来到的时候，人知道不能逃避的时候，他只能说，主啊，我降服在你面前。这传道里面的福音，我的布道神学有一条，就是上帝真理的责备能，福音里面隐藏的责备的审判的能力。所以你变成不能够，你没有办法逃避，突然间发现神在你面前，你不能再走，不能再逃，不能再否认，你只能一条路，主啊，我承认我是罪人。那有时候呢，你讲到一个地步，你发现神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呢，每一个人在下面好像在审判官面前不能逃走，只等候宣布他死刑，然后或者宣布等候他的释放。我做传道的，我明白这个事情。有时候呢，一两万人听到你讲到的是那些近到一点胜利都没有，那么好像神的能力就在他四周围搜查他所有的罪，那么他一面听眼泪就一直流下来，他逃不了了。福音有这个能力，你相信吗？如果法律没有这个能力，法律是打的半死才认罪，认了罪以后就把他关监牢。福音是讲到你就悔改以后呢，你知道神释放你，你就归向上帝，所以不一样的。圣灵做的工作一定超过所有的教育家、所有的审判官、所有的律师、所有的这个演讲家，因为是圣灵，上帝的换造人的灵，要人的灵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他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就是使人自己审判自己。那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审判自己。你说我明白了，畏罪就是因为我犯奸淫啦、赌博啦，哎呀，畏罪罪，我是赌博鬼，我就这背自己的罪，不是的，完全不是的。所以耶稣讲的那三句话，我从十七岁开始就很注意为什么这样讲法，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这背自己。 审判要责备自己，为审判什么？为审判自己这辈子我做什么？我都没有做什么审判嘛。为义自己什么义有什么好责备的？我不明白，有我读下去的我更不明白。因为耶稣讲下去那三句话跟前面三句话完全没有关系。为罪，因为他赌博，不是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知道全圣经里面最大的罪是什么？你知道吗？不信耶稣基督。那你现在对呢？你不信耶稣是最大的罪，他打死你的，他一定不能接受。只有当圣灵做工他才会承认这一点。所以没有圣灵做工，你越讲到人家越讨厌你。有圣灵做工呢，到一产生能力，他就可以悔改。第二，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什么关系？为义，因为我是谁呀？圣子耶稣基督，往父那里去。为审判，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越读越不明白，那到十七岁到十九岁那几年呢，我很苦读那一段圣经，越读越不明白。那我就注意听，没有一个人讲这个。我看解经书，没有一本讲得清楚。所以这个怎么办？再等等等了好几年，等苦死了。我等几件事情，等得半死。一件事，亵渎圣灵，罪不得赦免。我就很怕我自己亵渎圣灵，每天偷偷在那等，从年头到年头，没有人讲那一节。等了六七年，没有人讲那一节，苦得半死半活。你有没有这样苦过啊？可能你这几天要读圣灵论，就是要明白那一节。到了第十年还没有讲那一节，所以你也等四天，等得苦死了。好了，我有机会给你一点解释。那后来我到了一二十年思考这问题，我还后来想通了，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宇宙位分的大调动 ，rearrangement to the right relationship among the universal persons。那你说你要讲什么？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这是表示什么？罪人与圣子之间的关系弄错了，才叫做罪。为义是我往父那里去，这是圣子与圣父的位分的关系弄错了，所以呢需要矫正。为审判，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是圣子与撒旦之间的位分的关系弄错了，大家不明白，所以需要矫正。所以这里起位跟祭之间。什么位格记呢？宇宙之间的位格记，也就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universe， 这个是 spiritual universe， 所以宇宙中间这很大的系统。注意听啊，今天这一段你明白了，你整个神学思想就清楚了啊。什么叫做神学？贾一鸣说，就是研究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神与人，人与神，神与万物的关系，这个就叫做神学。明白为什么神叫做神，明白人为什么叫做人，明白神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神与人关系与万有之间的关系，这个总关系都明白了，研究这个学问，这个叫做神学，好不好？好得不得了。但我感到还缺乏一样，鬼没有放进去。所以知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鬼之所以为鬼，物之所以为物，然后神以人，人以鬼，鬼以人，人以神，神以鬼，鬼以神，神人鬼，鬼神人，万以万物之间的总关系，把它整个明白了，你叫做神学。这个不明白，你神学也还没毕业。你读神学都毕业不毕业，就看你神人鬼的关系你懂不懂？那你以物的关系懂不懂？物与神之关系全部关系懂了，你就神学毕业了。柏拉图讲过一句话，如果有一个人把最大的跟最小的讲清楚，然后他知道大与小，小与大，大与小，小与大，小大与我之间的总关系，那我就永远跟在这个人后面。哇，这很难的，很难很难的。你怎么能明白一切的一切的总关系？圣灵就要做这个工作。我像你今天讲圣灵论，没有讲这个是不完全的。